能玩的能聊的不只是游戏，长知识听学问，带来更深度的精彩。从游戏到一切，极客网加丢 Pro 有乐趣，更有思考。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加丢 Pro， 我是龙马，
我是老白。
哎，坐在我们对面的有一位非常令大家期待的嘉宾啊！大家看到节目预告的时候，也很多人说很想听这期节目。
对
对，然后我们欢迎一下马小挂老师
啊，集合朋友大家好，我是动画学术吧的主编马小挂。
哎，感谢马老师然后到了咱们这儿录个节目啊。
嗯，
然后今天呢，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呢，是一个其实怎么说呢？关系到我们所有，就是不管是你玩喜欢玩游戏也好，还是喜欢看动画、看电影、看剧也好，就是跟我们关系都非常紧密的一个话题，就是版权。
对，那就是现在这个环境里呢，就是互联网很发展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就每个人他本身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然后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产品的创作者。
对对对
啊，那么消费者和创作者在面对就是版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他会感同身受到很多具体的这样一些东西，比如说是我们经常说的某些动画，哎，大家喜闻乐见，但是突然间下架了，为什么呢？版权问题。
哦，
那包括就是之前啊，马小旺老师在我们集合发表这一篇，就是说，
对对对，
我们通过法律来争取到这样一些权利，请视频网站不要拱手让人。
是是是，
对
对
对。
然后随着咱们这是怎么说呢？国内这个视频网站这样一个媒介或者说平台的发展，然后版权这样一个话题，就越来越成为我们一个很关注的一个点。
对，
对，
那尤其就是说，包括像知识分享或者说是内容分享的这样一个趋势，啊，越来越成为就是大势所趋的这样一个方向的时候，那么版权它有可能会对每个人的影响更加深刻。
对，尤其是现在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创作，就是创作的门槛降到非常低，而且会有非常多的二次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版权会面临在我们这个时代有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嗯，对。那就是在版权本身来说的话，其实在我们国内，就是包括说是一些对我们的日常的文化交流产生限制的法律或者说国际化规则，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儿。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么在此之前，其实我们是一直遵循大陆法系的这种就是说自然人归属著作权的这样一个形式。
嗯，其实就是1990年以后才有著作权法，之前就国内没有著作权法。那其实更早的话，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是清朝时期。
对对对，
哦，
对，
这么，哦，
对。
但是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效力，因为清朝没有，就是根本没有那个法律执行力去保障他的这个条规。 对，
对，
哦，
这是包括民国时期也有著作权法，但是也是和清朝是一样的情况。但是自从就是咱们进入
新中国以来，
对，新中国以来，这个著作权其实是一个被基本上遗弃的一个东西，就虽然有地方性的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条约啊条款这样的一些东西存在，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版权法。那
对，
第一部版权法就一直是到就90年以后才开始实施。
对对对，那就是第一部，就是我们现在所实行的这个著作权法是1991年6月份，
对，
开始就是立法，
先
是
我们国内嘛。
对对对，然后92年等于说是到了92年之后，然后才开始正式的执行这样一个过程。
我刚才听到马老师也强调说咱们中国的这个叫著作权法，
著作权法
对,
对,
对，
然后咱们这个说的怎么说，起步也算比较晚了，在咱们怎么说现代这个流行文化当中，但九十年代咱们中国才有这样的法律。那马老师是不是还是给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样一个版权也好著作权也好这样一种概念和法律条文在这个国际上或者说在这个现代这个文化作品传播的过程中这样一个简单的发展的历程。
可以可以。那其实版权这个概念它来自于英语里面的 copyright 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它的直译的话就是复制的权利嘛，copy 加 right， 它其实是源自于其实你考察它的诞生时期可以发现它很巧合的是出现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代，所以它其实是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对私有权的一个保障体制下才诞生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它其实是也是因为当年印刷术的一些影响，所以改变了书籍的那个复制的方式，所以才会诞生这样一个复制权这样一个东西。
哦，
就是它让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复制权它通过赋予一部分人这种垄断的就是排他性的一个权利，就是让他在复制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让其他的人不会因为如果把复制的权利就所有开放给全部人的话，那会对他的那个创作者和他的出版商会造成那个商业上的一些侵害。
对
对
对，
所以他用这样一个东西来保证那个出版商也好作者也好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实际上他的更大的一个，但是他其实立法的时候他写的那个目的啊，他的法律的立法目的其实是为了保障那个鼓励知识的创新和文化的沟通，然后去保障那个作者的权益，所以是这样一个关系。
哦，就您这些文章也提到过，就是我读完文章之后其实有一点很受启发，就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就是保护版权或者知识产权这件事情是来通过保护来鼓励你去创作。
对, 对,
对，
就是
保护
鼓励才是目的，
保护这个本身是一个
方法
和手段。
对, 对，
我保护了你所以才能鼓励你。
对
对
对, 对、
而且就是说这个 copyright 这个词的核心含义就是 copy 嘛，刚才马老师讲过嘛，所以说还是以内容为核心来针对性进行保护。
对，其实版权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工具主义的一个思想。
对
对，它其实是，但是著作权这个东西它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因为著作权它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于那个德语法语的一个单词，我不太会读，但是如果我们用英语的话就是 author's right， 就是作者的权利。
作者权利，对
对，它其实就是它的出发点和版权就不太一样了。它其实是诞生于一个德国当时一个先验唯心主义的一个思想，就是他认为作品是作者的一个人格的延伸，就是你创作了什么作品，你这个作品上面有你作者自带的一个人格。
哦，
对，
非常人本主义的。
对，他认为你这个作品有你灵魂的体现。
哦，
对，所以他这个东西著作权其实确实是就是更倾向于保证作者的权利这一块的。
嗯，
对，他之所以在欧洲国家那么流行，一方面确实就是因为他的诞生比版权要晚。
嗯，
对，版权它其实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个影响。那著作权它其实是由于当时那个19世纪中期，就大概1850年1860年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德国的一个先验唯心主义，就是康德然后黑格尔那一部分人的影响，然后另一部分是法国的一个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思想，它就是他们认为就是一切可以归根到人的精神这样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想法。
哦，
所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诞生了一个叫著作权的概念。
嗯，
所以这两点其实著作权和版权，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说的话很多时候是通用的，就是而且因为有一些世界条约就是大两方面在靠近，但是实际上就是著作权和版权它的本质上就它出发点上其实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
对对对，一个是内容，一个是人嘛。
对，
两个核心。然后就是如果说是你按照法系来分的话，其实就是版权它是英美法系的一个典型的特征。那么就是
英美法系的一些代表国家就是美国、英国然后加拿大，然后包括一些英国的殖民地。
对，
哦，
那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就是作品的认知是什么呢？他就是打比方说一本书或者说一个创作一幅艺术画作出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它是等同于有形财产。
嗯，
对
啊。那么打个比方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雇主的雇员，
嗯，
你在受雇期间创作的这个作品实际上是属于这个雇主的财产。
哦
啊，
哦。
但是如果说按照大陆法系，就是像马老师刚才讲这种法德的这样一个立法标准来看的话呢，
嗯，
就是作者是核心，那么如果说你是在受雇期间创作作品，那最后著作权的雇主其实大部分来讲的话是要判给雇员的。
对，只不过他的方式是让就是大陆法系啊，他的方式是你在创作的过程中可能跟你的雇主去签订一个条约，就是把一部分的财产就是著作财产权去转让给你的那个法人，
嗯，
公司的法人，
嗯，
他其实是本身是你的，但是是你通过条约去转让给了法人这样一个概念。
哦，
就是只是给了你一个使用权而已。
哦，
对，
明白了。
虽然说现在来讲，在就是中国的著作权法里边，就是已经定义了版权等于著作权。
哦，
但是在就是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文化交流非常剧烈的年代，
嗯，
那很多时候对于这个版权著作权认知，在不同的国家领域还是不太一样。
对，就是如果你考虑到不同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接的一个过程中，就会需要把版权和著作权去区分开了。就尤其是像我们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涉及到很多外国的游戏也好，那个动画也好，这样一些作品，
嗯，
所以我们需要去强调，这两者的差异吧。
那其实版权就是说，在这个工业革命时期，随着这个怎么讲，财产的私有化这样一种意识的觉醒之后呢，文化财产也要私有化，然后它孕育而生的这样一种从法律上规定的权利。
对，版权它其实是比较倾向于一个财产权的概念，但是。也不能说完全等于，但是它确实是在立法的过程中更加倾向于财产权。
嗯，
但是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版权英美法系的版权，它没有一个叫精神权利或者叫人格著作人格权利一个概念，
嗯，
就是它，但是著作权的话，它会有这样一个人格权在里面，就是它既然认为作品是你作者对人格的一个延伸，他就会需要保障你的作者的人格这样一个东西
啊，那这个就纠结了。
对，所以他就会存在一个作品就会有一个署名权，然后保护作品那个完整性这样一个权利。
哦，
对，因为他认为就是署名肯定是作者的一个权利，就是精神权利。那另外就是保证作品完整，就是你的作品不应该被其他人去扭曲啊，去修改啊，就是他认为这样的方式是对于作者人格的一种侵害。
哦，嗯，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就是因为在现代的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其实这两种权利在法律上其实有一些不太清，就是怎么说，
微妙的差异，
微妙的差异。
对，
嗯，对。那实际操作上是有什么具体区别？比如说，就是在中国有哪些特别小的点是跟版权还是有认知上的区别的？在法律的实操上，
最大的差异就在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差异一个就是在于这个，著作人格权上，因为英美法系它是没有这样一个东西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外国作品它在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它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格权，就会变得很复杂吧，就是，
这就变成一个文化冲突的例子。
对，你就很难说清楚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提一下，因为就是咱们有一个叫 TRIPS 条约这样一个东西，
对对对，
它保证了就是不同国家之间有一个就是版权和著作权上有一些共识的问题，但是著作权这一块是排除在外的，就是因为这两块就是应该就是著作人格权这一块是排除在外的，因为就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著作人格权这一上面的分歧太大了，就英美它是不承认这个东西的，就是英美这两个国家，它虽然是为了就是加入伯尔尼条约，它加入了精神权利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著作人格权，但是这样一个权利它只赋予一部分那种视觉艺术作品，就是复制品不超过好几百张的那种，就是基本上就是绘画，就是传统的那种绘画，
就等于说把它的范围限制在非常狭窄
的
位置，
你的复制品不能超过多少份，
嗯，
这样的情况下它才承认你这个精神权利，那所以像电影这种东西它基本上都是不承认对，那个精神权利的，所以这样就导致两个国家两种法系在人格权这一块的争议特别大。
但是 TRIPS 本身呢，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TRIPS 它就是原来的官贸总协定，然后现在的 WTO， 它的就是有关于文化作品的权利的这个条约。那么其实你要把全世界百来个国家统合在一个框架下去进行这种文化产品交流和贸易的话，其实很困难。
对，
所以说大家都要去做出一些妥协。
对 TRIPS 它至少就是保证了那个就是外国作品它虽然在国内是没有进行什么注册啊或者是正式渠道进入，
对对对、
哦、但是就只要它在本国起源国一旦发行，那它在本国只要是咱们都是在这个条约下的，
嗯，
那它在本国就在我们国家就自动获得了这样一个著作权或者版权。
哦，
嗯，因为你都在同一个就是知识产权、
啊、对
这样
的
体系
也是被保护的。
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们中国也加入了这样一个
对
协定，那就相当说比如说一款游戏或者一部动画它哪怕没有在中国大内地
对没有
发
行
或者上映什么的，
对它也是去、
哎、也是受到保护的，
也是受中国著作权法保护。
哦，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就是包括像那个 TRIPS 然后伯尔尼然后著作权法这些，
对，
其实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传统的这样一些版权保护的这样一些认识，但是随着这个互联网蔓延的这个速度和创作作品的这样一个速度飞速的增长、
嗯、
其实很多内容它都是需要修订或者说需要调整的，那各国也在做这样一个摸索。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另一个，就是 DMCA、
哦
DMCA 这个东西的全称就是说数字千年法案或者叫数字千年版权法。这个是主要是美国国内的，它是一个国内法，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英语世界是互联网上产出内容比例最高的这样一个空间，
是、啊、
对，所以说 DMCA 的它的就是许多的法条的效力其实要延伸到就是几乎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那么就是数字千年版权法和传统的这种就是版权法相比起来，它可能就是更重视就是作品产出者本身的这样一些权利。那如果说是像原来英美法系或者我们讲海洋法系，它的特点是针对内容进行保护、
嗯、
那么 DMCA 就更多的倾向于就是创作者个人，因为创作者本身越来越多，今天的互联网上的创作者因为你只要上传一段视频，就是说手绘一幅画然后写一段那个写一段文章，你都可以声称自己是一个创作者、
嗯、
那么这个人数是百倍千倍万倍的。
对
对，所以说 DMCA 实际上是为了适应这种就是说创作者本身海量增加的这样一个需求。但是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到今年正好二十年，因为 DMCA 是98年，立法的。
哦，
那么经过这二十年的，就是说检验呢，就发现它其实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就是马海波老师文章里边讲到，就是这种版权无限保护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也同样延伸到这个法案上。我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版权的期限和它所能够控制的范围，到底怎样才是合理的？那么就是法规在这里讲，我们讲就是说一个事情，如果说能够让大家认同，首先它是要合法，那么其次它是要合理，对。但是就是说，当法律和人们的就是这种文化生活需求产生实际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探讨一下这个合理合法的边界在哪。
嗯，
对。
啊，
那版权一个期限到底是，或者说著作权它的一个期限到底是多久才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是就是自从他们这两个法律诞生以来，就是一直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在来回拉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有的人会认为就是更长时间的那个保护期限会促进那个文化艺术的一个传播和发展创新的过程，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创作者获得的利益会更多。
是，
但是这样其实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阻碍了一些文化作品的传播嘛。
对对。
但是那其实在近年来的一些研究里面，就是很多人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就并不是越长的保护期限、
嗯、
那个对于社会的文化的创新发展会有帮助，实际上其实是更短的期限可能会更有帮助，甚至说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例子、
嗯、
就是在很多国家发展早期实际上没有版权的状况可能反而是更适合就是那种后发国家它的发展状况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其实无版权反而是更利于它的发展的。那举一个例子，就是像德国，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它是在大概1860年去这个 这个阶段去实施的一个著作权法。
嗯，
那在这之前，德国是一个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就是
对对对，
普鲁士王国还没有统一之前，
对，
那德国其实在欧洲是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就相对你相当于英法那个两个国家来说，它其实进入工业化的年代非常的晚，
对，对，
而且它没有海外殖民地去给它进行一个
资源输血，
对，输出
对。对对，
所以导致德国在当时其实是属于欧洲非常弱势的一个国家，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其实是没有之前没有版权这样一个东西的，所以在那个阶段他们会有大量的盗版图书在整个市场上流通，就是通过去盗版那些英美的一些那种先进的一个东西，包括没有专利这样的一个东西，就直接盗用人家的技术，然后就直接把德国从1860年刚统一，直接到20世纪初就变成一个欧洲一个大陆的一个强国。
是，
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受到了这样就是无著作权的这样一个
促进啊，
对，
客观上的一个东西，
就是
其实是一个
先让市场上的技术流通起来。
对，它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甚至我们讲美国，但美国的发展初期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就美国它虽然版权法的诞生是比较早的，大概1791年吧，这样一个阶段就有了版权法，但是它对于欧洲国家的一些那个作品其实是保护非常弱的，就导致美国有大量英国的图书，那英国人其实当然也不满意，就包括狄更斯就骂过美国，说美国是一个充满了盗版的小偷和骗子的国家，因为很多他的盗版书在美国流通，
历史总是数惊人的相似。
其实很多国家在就是在发展初期，就是怎么说呢，在
一个文化产业吧，最起码
对、
啊、
在一个国家尤其是进行资本主义化的这样一个
过程
初期的阶段，其实会有这样大量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那甚至其实
就是文化作品这个蛮荒时期的时候，
对，其实甚至可以讲一个就是不是版权但是是专利权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专利权它最开始甚至并不是保护原创的，它是一个将外国技术去引入国内然后垄断的一个这样一个技术，它其实最开始是一个技术转移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有一个技术什么没有，国内我们是没有的，
对，
那么我们找一个就是外国到我们国内来去做生意的一个人，然后给他赋予这样一个权利在我国去做这样一个东西，就比如说外国有一个什么帆布啊或者什么有人专利，那我找一个那个国家的人到英国来，因为这个最早是英国的，然后去做一个就我赋予他一个垄断的一个权利，就是让他把外国的技术去相当于转移到国内来了，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有一点怎么说呢，我感觉其实是有一点盗窃的意思，就是把国外技术合法手段去偷到
另一国、
啊、其实就是把那种文化的，就是怎么说，咱们说盗窃吧，加引号的这个盗窃，给它赋予一个合法化的身份的这样一个方法，
是技术引进的一个，
对对对、其实
后来才
马老师举这个例子，就是在近现代的欧洲轻武器发展历史上是非常常见的、
哦、
对，就包括说是步枪，然后就是弹药，还有空弹系统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在就是英法之间的这样一个流转就屡见不鲜，包括我们之前做过一期有关罐头的这样一个节目，里面就是说军用罐头的专利也是这样，就是在几个国家之间这样流通。对，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知识产权里面很多概念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去不断的去变化的。那我们当今其实很多人认为越长的版权越好，其实我觉得是可能，我觉得其实是受到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尤其是好莱坞这样的一个这种
观念，
对，这种资本大悦的对我们的一些影响。
因为之前就是看您文章里边提过一句，就是说从1964年之后，就美国的就是我们暂且不管它每个时代几大吧，
对，
就是说已经有整整50年没有就是电影进入新的公共领域。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就整个公共领域就断层了，因为一开始是二十八年 现在是95年，
对，
那就、哦、中间经过几次修改，我看你们上面写了，就是五十几年、七十几年，现在已经变成
95年。
哦，
其实
保护一个世纪了，等于
差不多。因为是你看，就是如果说看美剧或者说看美国电影多的，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家庭场景里边需要展示，就是说看电视那种，经常看一些老的黑白片。
嗯，
对，那是因为就是如果你用了。非公共领域流通影片的话，你是要交钱的。
那也就等于说，就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出，就是新诞生的这些，比如说什么像什么漫威什么电影啊，什么这些。
对，你再看的话，还得是64年之前的老电影。
就是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是，按照现有法律是看不到
他
进入公共领域。
对，我们有生之年基本上是
看不到他进入公共领域。但是，对，而且怎么说呢？这个首先版权保护这个肯定不可能是永久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促进它再创作嘛。对，它只是一段时间。那么什么时间合理？这个其实是一个在探讨的范围内。那么像您刚才说这些资本大鳄，然后控制舆论所推向的一个方向，就是越长越好。
对，
这个肯定是最起码没有根据，我觉得。
对，
嗯。
但其实现在也有那个认为。就是应该彻底废除版权的那种政党，但是咱们
很激进了，
就很激进的，像瑞典的海盗党这样的一些组织。但是这种比较激进的，我们就暂且不论。我们觉得可能现在的环境下，确实版权肯定是著作权还没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地步，它肯定是还会，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发挥它的效力的。但是这个期限到底在哪儿，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点啊。我觉得，早期美国的这种机制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情况，因为早期美国的怎么说呢，雇佣作品它有一种机制是需要进行版权更新的一个情况，就是它一开始给你14年或者是28年，就后来改以后是28年，最开始是14年，那它先给你一个期限，然后你这个期限以后到了以后，如果你想续期的话，你再进行去登记注册，然后给你进行第二个续期，再给你14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其实是就是很，如果你没有去进行续期的话，你认为这个作品它已经到了可以进入公有领域了，你已经没有办法从里面获利了，
就视作自动放弃，
对，就自动放弃，就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造成就是很多公司他会觉得自己的作品没有商业意义了，他没有必要紧抓着不放，你要去注册你还得再交钱，那我就再更新还得花钱还要手续，那我直接就让他进入了，就会这样一个情况。他就实际上会更方便一些作品去缩短他的那个期限，更方便他进入市场，就是你由你去判断他到底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利益在，
或者说给版权这个期限加了一定的成本，
对，
这让你自己去判断一下说如果这个成本啊，这个版权它其实它的利益已经差不多了，我获得的，这样你当然就会自动的放弃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由市场想法。
对，我觉得这样的措施确实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其实很多作者他其实也愿意自己的作品更早的去进入公有领域。那比如说有的作者，像尤其是图书的作者，他死后是120年吧。那按美国的这种做法的话，那他基本上自己的作品大多数作品啊，就是死后他已经，就不说死后，可能发表10年以后他就已经失去了商业价值了，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放弃这个东西。
对，
然后你就只能看着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流通，就窝在手里了，
就作者和作品都很尴尬。
对，就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有方法那个让作者去放弃他这样的一个续期的一个东西，就是让他自己去判断什么时候他觉得可以了，就是让他自己进入这样公有领域这样一个。也有那种就是咱们一开始有那种叫 UCC 协议。
对，
它其实
世界版权公约。
对，就当时其实美国其实是不愿意加入伯尔尼的，然后东欧很多国家也不愿意加入伯尔尼，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伯尔尼的时间太长了，50年。对，伯尔尼公约它的最低期限是50年。很多东欧国家它其实是他们都是发展中的一些国家，就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觉得50年的期限对于
太长了。
其实长的期限对于发展越是发展中的国家，落后的国家它是越不利的。
对
对，发达国家它其实可以从这样的长的期限里面去获得更多的利益。
其实它是用知识作为武器来收割吗？
对，有那种垄断。其实 用咱们专利垄断的这样一个思想，就很容易去理解版权，这样
对对对，
版权其实也可以存在这样一种垄断。
嗯，
那其实所以它需要更短的期限。那当年的 UCC 其实是28年，就更短一些。
嗯，
我觉得20多年的这样一个期限是相对来说比现在，就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进入伯尔尼的这样50年这样一个期限要合理一些。
哦。
嗯，另外一个我认为的其实还要考虑到社会结构和就是社会的生活节奏发生了一个比较巨大的变化。
对
对，因为就是说在世界版权公约52年的时候，那么很老了，那么包括说伯尔尼其实它的前身去确定下来的话大概也是70几年。对，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话，就是世界关于文化创作知识创作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包括说是比如说我们回忆一下就报纸这个东西，
嗯，
它作为实体还在人们了解资讯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时候，那是什么年代？
作为主要渠道的时候。
对对对，那么现在那谁看报纸去获得就是说关键内容？除非就是说人民日报发社论去看看。
对
吧，
尤其是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我们最近老说一个会感觉时间变得快了。
对，
就是同样一个东西可能以前经过2年觉得还是挺新的一个电影一个剧，现在可能只是半年而已就觉得好像是个老电影，
非常非常就是长时间以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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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信息更新的节奏变快了之后，其实这个版权法现在的这个相对的您说这个伯尔尼带来这个50年这样一个期限的话，确实有待商榷了，变得我们可以讨论这个事情。
而且就是说像那个我们讲就是资本大鳄垄断这个就是知识这样一块的话，其实他也是抱着这个产业千秋万代的这样一个梦想去做的。但是按照现在这个商业节奏来讲的话，你不管多么大的公司，如果说你在运营的环境，因为公司运营是一个这样一个资本运作的过程，
嗯，
那50年的时间，别说50年，30年都够一个就是说巨鳄公司起起落落多少次了。
对对对，那其实很多电影啊，就是在很久以前，他们都是会进行那种重发行的，就是很多电影都会，隔几年就重发行一次，
啊，
然后进多次的上映去盈利，
啊，
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是越来越少的这种重发行，而且你现在的情况，你去供应一部几十年前的一种影片，在当今的这样一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其实是比较难以获利的一个行为了。
对对对。
但像70、80年代，其实当年有相当多的那种，30、40年代的老片重映，然后就是经常会有重映过程中获得就是捞得盆满钵满的这样一个状况。
哦。
但是现在你去重映，
大家怀旧怀得很开心那种。
真的是很难了，就是这个状况下，
那个时代是那样的，
对
不
对？
对
对对。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的文化产出和这个就是文化传播节奏和那个时代已经就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
嗯，
对，所以说这个，尤其是像这种就是同人创作，那么周边延展创作，就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原有的这样一个版权保护，它究竟是一个就是，保护作者的这样一个武器，还是变成伤害别人的这样一个凶器，这就有问题了。对
对，而且其实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就是版权的收益大多数其实并不是落到作者的口袋里了。
对，
其实大多数是都到了那个应该说公司或者资本的手上。
对，你说 copy 权嘛，所以就是 copy 的那个主体在获得这个利益了。
因为其实这块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拿现在比较火的这个网文，或者说这些就是就是这种创作性，就是网络创作来讲的话，其实很多人认为就是比如说一部大热的这样一个作品，像33日十里桃花这种。对，这种 IP 然后就是被人看上，然后就是大规模的就是改编
电视剧什么的，
改编电视剧，改编网剧，然后发行各种周边，然后用它名义出游戏。但是按照就是发行公司或者说是拥有版权公司和原创的作者之间的这样一些协定来讲，实际上作者在里面占据的份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对，
那包括说像就是中国是这样的，包括日本就是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长卖30年的漫画，然后作者这30年的收益可能是不到100万日元，有这样的例子。对，
他如果签的合同，比如说是我一下子把这个权利卖给你，你给我多少钱的话，他之后这个东西再卖多少万，其实跟作者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因为其实任何领域，作者和面对发行方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弱势
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他也无法判断自己动作品的市场啊、前景啊这些东西。对，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你看起来就是， 相关于版权这一块来说，那么它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不是公平，这很难说。
对
对、
对
对，那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是实现上的问题嘛、
嗯、
其实咱说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其实新时代其实在创作方式上就是这个是版权认知是不是也有一些落后的地方，就是说它保护的这个范围是不是在现在来讲应该再扩大一些。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吧，就是一个叫二次创作、
嗯、二次创作、嗯、
对。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了解当年 TPP 协议，日本 TPP 协议的一个情况，就是当年很火的一个话题，就是 TPP 协议准备把版权去非侵告罪化。
对对对，这个当时闹得很厉害，就是在同人圈子里闹得非常厉害。
侵告罪和非侵告罪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有的一个微小的罪行，就是它是需要有那个侵害方去，就是那个权利
方，
对，被侵害方他去主动去提起这样一个诉讼才会成立的这样一个。那非侵告罪呢，就是也可以由政府机关去发起公诉的，就是哪怕你原谅了我，那我政府机关可以去公诉你，就是像比如说打个比较最严重的一个例子，就是杀人犯，
嗯，
就是不管受害者家庭有没有去原谅你
谅解他，
但是国家机关他是会提起公诉的，没有办法。
嗯，
他就和那种侮辱罪是不一样的，侮辱罪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侵告罪，就是你要告我，我要是侮辱了你，你得告我，然后这个罪名才成立。所以在英美法系里面没有这个概念，它其实是大陆法系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英美法系里面，就是没有这样一个侵告罪和非侵告罪的一个状况，就是所有的他政府都可以进行公诉。
哦，
对，所以就这样一个状况，
只要愿意就插一杠。
所以当年在签订 TPP 协议的时候，美国要求日本对于著作权也进行非侵告罪化，就是认为就哪怕版权方不介意，
嗯、
那政府可以进行公诉。对、
嗯、
对，就只要你侵犯了版权，政府就进行公诉，或者你向、
嗯
你向那个国家机关去检举哪些东西侵犯了版权，
嗯、
他就可以给你定罪。
对，
就不管版权方有没有在不在乎这个东西。
嗯，
这个就是当时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 4chan 上，然后有那个讨论嘛，就是讲说，日本加入 TPP 之后，你在公共场合做那个周周立是违法的。
对，就是哪怕啾啾作者不介意，没有办法。
荒木老师自己说，你愿意做做吧，不行，因为如果说这些东西到公共领域流通了，你违法。
但是这是一个玩笑嘛，对
对, 对, 对。
但其实就前阵子不久之前，其实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是留学生还是不在日本，然后他把这个那个法米通的一篇这个采访稿、
嗯、
然后好像是翻译了还没翻译我不知道，然后就发在了这个中国的这边的这个网络上，然后他就被这个拘捕，还拘留还罚款。然后呢后来经过调查，很多人说是法米通就检举啊什么的，其实法米通后来就澄清说，我们这是一个，特别他是非侵犯罪，像您说的，
对，
我们没有去就是去告发或者怎么样，我们只是协助警方调查，就是他问我们话说，这是你们出的吗？啊，这是我们写的。
好
好
好，行，我知道了。
对，就这样，其实跟法米通都没有关系，也是可以拘捕也好，罚款也好。对
对，所以当年 TPP 这样一个东西争议，要把 TPP 协议准备把日本的著作权也进行非侵告罪化，就导致很多人觉得就是二次创作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了，
对，
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就是哪怕你版权方不追究，你进行二次创作也是违法的，人家也可以把你进行拘捕，这样就对二次创作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
冲击吧。
对，那其实国内这样一个情况，著作权这一块其实是怎么说呢，它其实是发行盗版，这种盗版商业的行为是、
嗯、
非侵告罪、
哦、
就是如果你卖盗版碟这种东西是那个、
这个很客观，对
对，这是一个非侵告罪的一个东西、
哦、
但是二次创作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其实是侵告罪，
哦，
就是得版权方告你才会算罪名成立。
对，那样的话就是微博上所有画同人的画师都要死。
就是如果所有的侵犯版权行为都算作非侵告罪的话，就对于就是二次创作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致命的
打
击。对对对，
因为我其实是更偏向于版权体制，而不是很喜欢现在的一个著作权体制。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著作权，尤其是著作人格权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在当今是不太适应当今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发展的，尤其是 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著作人格权这个概念，它其实是先验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
跟哲学有对认知有一点关系。
它其实是十九世纪当时那种哲学和美学思想的一个反应。但是经过这样一个多世纪的一个发展，这样的一个哲学的思想和美学的思想，在当年其实，在现在其实是已经不占据一个很比较大的话语了，就是其实是大多数已经不认同这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了。那打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罗兰巴特有一句名言是作者已死嘛，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不再是一个作者中心一个思想，那我们其实是一个文本中心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把作品的权，对作品的诠释权去交还给读者，而不是作者树立一个作者的行为，作者说什么就是什么。对，所以其实以我们现在的一个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来讲，就是法律就是著作权的它的哲学的这个基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也有人说，就是法律它不是哲学和美学，那我们其实它就是一个考虑到现实状况的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
更理性、
就是、
更科学人选择的一种方式而已。
它并不是完全去遵照哲学的这样一个概念去做的。
对对对。
而且我一直在考虑，就是它这个所谓就是什么著作人格权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上要如何保护这个所谓人格权，其实操作上有一定的。
对
对
对，其实
实操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著作人格权是可以被那个在作者逝世以后被亲属继承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个亲属怎么去保证他对于他的那个
人格的继承是，
对他为什么能继承别人的人格？
对对对，
这个很奇怪，而且
这个逻辑就很迷，就是
对，就所以就是很多人就说就解释说这个人格权并不是真正的人格，但是还这样还是避免不来一个问题，就是他对于这个作品的理解，你怎么能保证他对于这个理解是作者本身对作品的理解？你并不是他本人，你只是他的后代直属亲人而已。
一下就进入了哲学领域，
对，
这就很对，这就是著作权，著作人格权，他在这样一个概念里面，就是咱们。
明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爸爸写了本书，然后爸爸其实这个儿子继承了这本书的这个所谓著作人格权，
对，
儿子说我觉得书可以这这么改改，那如谁来保障他这个改法是符合这个，
就没有什么道理。
对
对，就好像就是说就拿金庸的作品来举例子，金庸老先生还在世，那么他可以出就是说首版再版三版，
他自己改，
按照他认为合理的方式把他的作品进行一个修改，但是他去世之后他的后代能对他的作品进行一个修改吗？谁也不会认。
对，而且你举金庸这个例子好，因为金庸老先生还在世嘛，他前一阵子就前几年不是改了一些他曾经的小说嘛，
对对对对，
然后就涉及到刚才您说的问题，其实这个作品发展这么多年在中文领域已经成为一种经典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更大众共有，就不能说共，是虽然是他写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
对，有自己的理解，就很多人他对于他后来的改的版本都不承认，
对对对，这样会引发一些争议嘛？
就比如说，其实就是说，他同样也存在延伸的各个领域里边，比如我们讲就是说《射雕》，那各个版本都有自己的拥趸，我就喜欢八三版。我就喜欢奶奶的版本，这是根据个人理解。
你写完我看完，然后我认识那个郭靖也好，杨过也好，那是属于那个读者他自己的一个认知的。
对 对，
你作者再怎么改别的版本，他可能也不见得认同。对，
对，而且就是刚才王小郭老师讲的这个是一个认知领域的这样一个就是作者权利的这样一个延伸。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提过 DMCA， 就是千年数字版权法案这个东西，它的一些就是说法条在当今的这个互联网时代已经不光是认知领域的一个延伸的问题了，它直接关联到就是说无数的创作者和就是其他的相关的这样一些人士的权利的事儿。有一位就是说作曲家叫 Alex Moore， 然后他是他在当时就是说那个为游戏进行配乐嘛，作曲，然后这样的，但是呢，他和他的就是说游戏出版公司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一个纠纷
啊，就那个碰瓷作曲家是吧？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碰瓷的，就是说意义或者是影响，其实是非常深远的，就是等于说
是，
独立游戏的这样一个领域吧，有一半人都在讨论，就是说他这么做是否合理？
嗯，
有人支持他，也有人反对
他的行为，其实是符合法律法规的。
对，
他
完全按照
对
DMCA 的方式
对
来要求，就是说保护我的作者权利。这个东西它是合法的，但是就是说法律一旦启动， 后续的就是这种一个延展就变成一个连锁的反应
啊。可能有很多朋友稍微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那大概就是说有一个给游戏作曲的这样一个作曲家吧、然后呢他参加一些游戏的项目之后呢又退出了、然后之后呢他在退出之后呢他就起诉这个游戏说还使用他的这个他创作的这个音乐，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呢就往往就是这个游戏制作方呢会给他钱调解或者怎么样，如果那个游戏制作方不这么做的话呢，这个游戏就会被所谓的暂时下架，整到这个整个官司结束，但这个时间往往会长达2年到3年，这个游戏就毁了。所以这个相当于就是一种被要挟的感觉，那个游戏的出品方我只能我先跟你和解啊、或者是把这个你要的多少钱我都给你，不然的话我的游戏都卖不了了，会变成这样。
那么就是这个事儿影响在于什么呢？因为是关于这个诉讼案件它的审理是需要时期的，
对，
需要一个时间。那在这个时间里边，就是说指这个游戏活的人他就完了。
对，
就是他到后来就有点这样一个就是难以控制自己的状态，不但说我跟这个游戏产生纠纷，老子要彻底退出就是游戏作曲界，我不干了。我不干的代价是什么呢？之前作曲的都给我吐出来。那这样就是说他影响的就是游戏的范围就从原来一个变成了几个，十几个，然后这十几个游戏呢影响到的范围又包括 YouTube 上大量使用这些游戏的元素进行创作的主播，
对，他自己也发推什么声称就是你们所有用这个游戏的直播做视频的我都要起诉你们，
对对，我要起诉你们所有。然后为什么我要起诉你们？因为 DMCA 保护著作。
然后呢 YouTube 这些大厂商因为他们非常在意这个版权这个事情，只要有任何纠纷就是不问青红皂白，我先下了再说，就先把他这个视频也下了，然后游戏也下架。
这就涉及到就是说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种大平台的一个成本，
就自我保护的机制，其实侵害了很多创作者也好的
对
应有的权利。
我们讲就是说国内某些站啊，就是他谈到就是涉及版权的事情，就是执行层面不管的就是说有没有版权，或者说是哪一方是真正的主张的权利的这一方，我不管3/21我先给你下了再说，
对，
至于什么时候上那就另说了。对，
马老师这篇文章也写过，就是您给一个就是其实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一个动画片，
对，
就做了一个视频，
就尤其是某站把
某站
把很多公有领域的一些动画老片都下了，比如说《猫和老鼠》嘛，因为华纳要求对于这一块，我听说是华纳对于某站进行要求要下架《猫和老鼠》，但实际上《猫和老鼠》在国内是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了。
也就是说其实这样一个现象并不是就是国内才有，或者说我们国内怕什么国外的大厂商而已，是这个东西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都就是出现这样一个端倪了，就是有资本有力量的这样的
对
大的这个就是这个财阀也好或者资本也好，他开始将这个手伸到本来应该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这样一个资源里，
其实算是一种威胁，就是他实际上并没有那个权利去要求下架，但是你要如果真的进入官司的话会很麻烦，
对，
一个是官司很麻烦，另外一个就是说大的这样一种核心内容的生产商他会用后续的这样一个内容
对
来作为砝码向你施压，
对，要挟。
然后现在承载内容的平台呢又处于一种就是绝对安全的这样自保的一种怎么讲想法也好，不光是被威胁，我不被威胁其实我也尽量不惹麻烦，稍微宁可错杀我不要放过这种可以给我惹官司惹麻烦的这些作品。
因为就是你别说商业领域了，就是说非商业领域当那个就是版权法案被启动的时候，如果说个人声称要求保护版权，那么给就是说平台方或者说是内容整合方带来的这个成本和损失都是不可承受的，近乎不可承受。
我觉得其实在这种众人的网络上一个合作的同人创作的啊，这种项目其实应该更多的去借鉴 Creative Commons 那个协议，
对，
那如果你的所有内容是基于 CC 协议去进行发表的话，那他再对你进行他要向你进行意思还是没有道理的嘛，
对，
所以其实维基这种像维基百科它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 CC 协议的，所以就不会出现某一个合作创作人他哪一天
强行搞事情，
对，他哪一天觉得我又不想在这个站上发了，然后就把就对他站点去进行起诉，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对对，
因为这种 CC 协议诞生其实是比较适合这种网络的一些自发
共享或者自发创作，
自发的一个同人创作的一个情况，
比如电影啊然后游戏啊这些其实现在变成了一种团队创作的一个作品，很容易引发刚才我们举的几个例子这样的一种纠纷。
对，其实就是说国内也有这种例子，就是具体我就不谈了，也是就是说 那个就是大家集体创作这样一个奇幻世界观，但是后来就分裂得很厉害，
懂了，懂了，
都
懂了，
就分裂得很厉害，大家互相撕，就是说这个东西它那个解释权和著作权在哪里。那我们在这里对 CC 再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它叫 Creative Commons， 是一个基于网络技术成本日益提升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保持一个开放性创作的这样一个框架式协议。那么这个在国内也是有引入的，只不过就是
这个协议是什么组织，是什么组织啊？
它是一个，就是 CC 本身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那么致力于互联网环境下的这样一个知识分享和知识协作。
哦，
那国内也是有引入，但是它的就是普及性还不是很高。
但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它没有法律效力吧？相当于
它是根据每个国家的法律去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协议的副本。
对，
对，它是其实是 CC 协议是在本每一国法律下的一个框架下的一个这种创用共享的一个东西。
对。那么就是包括说协议的发起者和提供方，他会给一个原始的这样一个协议框架，那么根据每个国家不同的法律法条，
对，
进行本地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哦，
那么就比
参与创作的时候要同意这个协议。
对，其实它的就是适用范围是很宽泛的，那么包括说是署名权、非商业使用，
对，
禁止同人，那么一直到就是说放弃所有权利，直接进入公共领域。
对，但是
它一共有十几种这样的一个使用方法。
但也是提一下，就是实际上，虽然咱们国家你可以就是进行 CC 那种署名啊，或者是可以商业化呀，或者是可以演绎啊，这些可以是有的，但是，放弃所有权益的那个 CC 零在国内其实是有，怎么说呢？其实。原则上是不可能实施得了的，因为国内没有办法去放弃著作人格权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 ，CC 零本身就是和著作权法有冲突。
对，因为著作权这个体系和 CC 零其实是有一定的，怎么说？你只能用 CC 零去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但是具体有没有效，不能说。
咱们刚才其实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又举了很多例子，其实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么说吧，说白了吧，就现在的版权来讲，比如说我要是迪士尼，我恨不得这版权是永久无限的。
对
对啊。但是作为这个二次创作的人，或者作为这个普通的这个消费这些文化产品的人来说，我恨不得永远没有版权，我拿了我直接就用。对，所以说在这中间有一个调和的过程，然后呢，来法律来规定我们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然后就有了版权法嘛，有了这些就是知识产权这些东西。但是，法律它的制定其实有一个滞后性，
对，
就是要现实情况发生变化之后，法律要根据现实情况之后滞后的去，
你要与时俱进吧。
对
对,
对。
那么在现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诸多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怎么说呢？作为我们集合这种我们也做内容的人也好，
对，
作为普通观众也好，就是怎么说，我们要怎么认知这样一个问题，哈，这个出路在哪里呢？
我觉得首先其实咱们应该对于版权的初衷和它的历史的一个发展的状况有这样一个认知，就是了解它其实真正目的在哪里，然后我们再去进行对于版权进行一个更加分化更加细化的一个讨论。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就是所有的自然人作品就是死后多少年加死后加五十年，那所有的集体作品就是发表加五十年，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一个太广阔的一个内容了。那其实我觉得对于不同领域的作品其实应该有更加细化的一个，
就不要这么一刀切。
对，因为有的像电影它的成本拍摄成本会比较大，那公司这种尤其是集体作品，它的公司在收回成本的过程中会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可能20年30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期限，但是到50年90年就太多了。但是像软件这个东西就又不一样了，因为3年3-5年就会有一个换代，那你50年的期限你保护了有什么用呢？
你怕是找不着能跑的机器了。
对呀、你像把尤其是软件这个东西50年的著作权根本就没有任何逻辑可以讲了，而且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会有很多软件去遗失掉了。拿游戏来打比方吧，像我们现在玩的很多老游戏，它其实是因为发行了有实体的一个完整的实体软体，
对，
我们所以才可以见到。但是现在有很多网络游戏，你手上只有客户端，
对，
那50年以后公司没了，源码没了，那这个游戏就永远离世了。因为你手上只有客户端，你是没有办法去逆向还原它一个完整的，
没有服务端，
对，它已经就也那这个游戏它基本上就已经消失了，在历史里看不到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保护它意义都失去了。
对，你就没有保护它的意义了，反而是如果是这个时间更短的话，那它的源码反而有可能 就是更有几率去被人们找到，然后公开发出来，
就其实就是
传播、
这个其实也就是说软件方面的一个开源性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
所以
很多游戏也是大家说，哎呀，这个版权在哪个公司手里，就是他又不做，
嗯、
就是很可惜。
你知道的，
相对应的，比如说东方这种，
对对，
那个作者自己把这个放开来。当然，其实他也有这个参差不齐的问题，但是总有好的，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有意义的事情在里面。
其实这个就是依靠互联网时代，就是创作者的群体来延续它生命力嘛。
你像，其实我现在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写一个网络游戏史的话，有很多网络游戏是已经消失在历史里，你已经看不到了。
是是是，
那它不像写单机游戏，你总是可以找到那种发行的软碟啊，或者是 DVD 啊那种。是，
有的时候甚至你在网上连图片都很难找的。
对
对
对，
遗失在过去时间里的游戏，
嗯、
你找到的资料其实是很难的。
对，
就甚至是今年。2018年，你就是找2008年的游戏，有时候都非常非常
才十年，
对，才十年就消失了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啊，太长的保护期其实会导致非常多的作品，它直接就遗失在历史遗和那个长河里了。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反，就是反逻辑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数据电子网络已经那么发达了，但是我们其实的遗失率，其实在我觉得其实是在上升的。
对对
对，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产出内容的速度和效率都在增加。对
对、
然后相对来讲它遗失的这样一个速度也是增加。
对，会越来越多的东西在被人遗失。如果我们去顺应这样一个越来越快的节奏去把版权期限去减少的话，其实对于保护我们的文化不被遗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的。
咱说这么多啊，咱们觉得现在版权法不好啊，怎么不好，但网上其实也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观点，那既然这些版权法什么的都是被这些大财团控制着来榨取利益的工具，那我们就无视它好了，我们就网上我们随便的传播游戏，随便的传播。您觉得这样的观点？
怎么说呢？因为这样的观点，你会导致在，就是在现在当今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不再适用了。但它不是我们现在，那我们现在处于年代不再是德国或者是美国起步那个阶段，
就不是海盗年代。
对，它不是那个阶段了。那我们你在面对于国际化的一个过程中，你除非把门户全部关上，你才可能去实现这样一个。就无版权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全部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记载完全无版权，在现在当今的年代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一个事情。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期限去和国际对接，不然你的产品你在国外也没有保护，然后人家国外也不会允许你，就会对你进行一些贸易上的一些
比较严厉的这样一些措施，
一些打压。
对，其实就是不太恰当的一个例子，就是印度的制药业，它不是说知识，就是文化知识交流，
专利。
对，它就是印度制药业，它是完全无视欧美法系的这样一个就是制药专利的，只要你出一个新药，我就仿制。那么我无视你在就是说创作这个药，就是发明这个药过程中添加的这样一个开发的费用。反正我知道最终结果，我拿出用就行了。
如果你忽视对方的专利的话，就会面临对方就是其他国家对你贸易上的一些打压。
对，所以说印度药业就是独树一帜的奇葩嘛，就是跟那个欧美的这样一个药业公司互怼的。
而且你举例子，其实就证明了，如果就算我们比如说吧，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啊，咱不说哪个国家，实行了这种所谓的文化共产主义的时候，其实印度那也不开发新药。
对，
就是他其实对于这个创新和创造确实是没有好处的，这样的一种蛮荒的状态啊。
但是他对于创新没有状态没有帮助，但是他确实是帮助了印度的那种吃不上好药的那种
对对对对
对人。
但是这样一来就又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像如果我们回顾就是游戏的前20年的话，
对，那说到我们中国就是更离咱们听众咱们这边听众更近的一个例子，老白想说的就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在我们曾经中国的游戏产业，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当时那个状态一样，如果没有盗版，没有这些就是什么走私的这些产品东西进来，其实可能中国现在这些就没有这样一批这个玩家和正
玩家对
游戏的市场。
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早年中国开发单机游戏的这样一批就是说厂商实际上是被盗版干死的。
对，也是受到盗版的侵害。那其实它是一柄双刃剑嘛。
对，
但是网上啊，有一些很多玩家就是会有这样一种，就是说就比如说说我比如说龙马、老白，你们现在 这个工作了，有钱了，你想买什么游戏都有。
嗯，
那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很穷苦的地方啊，咱们举个例子，或者说就是收入很低的人群，或者说就是学生还没有收入，现在一个游戏好几百块这么贵，那就是玩不起嘛。那我是不是就是这是成为一个使用盗版的合理的理由呢？
嗯，这个
事情我们怎么认识的？这其实是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用就是比较朴素的辩证法就能解决啊，就是。这道理很简单，就是说我现在收入没法买法拉利。
嗯，对，
我他妈也想开法拉利，但是我现在收入是没法买法拉利。
那你就应该偷吗？
对，
是。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认知上的问题，就是其实它并不是偷，因为，怎么说呢？侵犯版权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很容易用偷来形容，但实际上，作者他的损失其实并不是。财产直接上的财产损失，就是你并不是从他那里拿走了什么东西，
嗯，
你只是从他那复制了什么东西，
复制了，对
对，所以这样是，就是很多人会用偷来形容，但实际上并不是偷，
不确切。
对，
嗯，
那我其实觉得，我觉得很多人都用过盗版，包括我也用过盗版，
对对对，
就是包括学生时期用过很多的盗版游戏，
嗯，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自己。经济能力尽可能合适的条件下去尽可能去支持这样的创作者去进行创作，但是我觉得正版的就是创作者自身版权持有方，他们也应该去找到新时代下更合理的一个收入增加的一个渠道，就包括售卖的方式，
盈利的模式，
对，就是如何让卖产品变成更加方便的服务，
对，
对，就包括怎么说呢？就包括现在很多的那种网络 Steam 这种模式，它会明显会更加优化于那种，那个
体验，就用户的体验上，
线下购买的那种软件的那种模式。
嗯，就现在软件产品更多的是后续的服务的这样的，
对，
就是，
它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方法会让提高人们对于购买正版的一个。欲望，
嗯，
对，我觉得这样其实才是版权方应该去考虑的方向，而不是一味的去打击盗版，
就是，
所以说就是双方都有责任来做这件事，
文化产品的一个这个怎么讲，服务化的这样一个
其实很典型的例子就是 CDPR 嘛，巫师三嘛，
是，
对，就是说，那个，
他们公开表示就是你们
老夫不加密，加密成本太高了，
对，你们可以随便用，然后我们的游戏好到你会自愿意给我们，
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其实是现在很多的文化产品的版权持有方他应该去持有的一个态度，对，
嗯，
但是他也受到同行很多抨击，就是你装完逼不管别人死活，对，也有大家觉得有这样的意见，
其实有一定的道理，
嗯，
对，那么就是从。文化内容的分享，打比方说集合的话，它会综合很多作者的文章，
是
啊，在上面。其实我们每天也会受到类似的困扰，就是说未经作者的许可，就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会授权。
对，老白也是每天要审好多稿，
一个是
他也要判断说这些文章的原创性啊。
对，一个是原创性，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文章上之后会不会被人不打招呼抓走？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打招呼被人抓走，
这网络现在一个现状嘛。
对对对，所以说可能我们都需要一个这样的框架或者说一个解决办法，让创作者和消费者都能共同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如何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
对，我们今天也是就是聊了这么多，尤其刚才关于这个很多认知的问题，其实我们并不是说给使用盗版或者什么去洗这个事情。
对，
对，
不是说那个我们讲就是版权那个延长它有问题，就是说海盗万岁了，不是这样的。对，
那
这个想法确实太极端了，已经不太适用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对，
对， 对，
那我们今天其实我稍微归纳一点我今天的这个收获啊，这个听后感啊，就是说首先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版权这个东西还不是淘汰的一个。
还没有到他被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对，但是首先这个版权保护这个事儿是为了促进创作和创新，
对，
并不是版权保护本身是目的啊。这个首先大家我觉得所有这个享受文化
达成共识
和创作的人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
对，
其次呢，现在这个保护的一个办法还没有到他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所有受版权保护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尽我们所能的去怎么讲，保护这样的一个创作者的这个应有的利益，在现在法律的这样规范的情况下，
对
对
对。
然后同时呢，我们要认识到现在的法律，因为它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的滞后性，它已经出现了一些和现实情况不符的这样一个
脱节对
情况，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应该更好的实行现有的这个版权这样一个环境，
对对对对，
才能够推动下一步我们向下走，说更让它更适合新的环境，对吧？
对对对，
你不能说因为啊现在这个版权法
我就开始搞
破
坏，
有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个我觉得是
不
可取的一个态度，
这个、不适合，对对，
嗯，行，那也是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可能暂时就先聊到
这里，
聊这些，
对对，关于这块来讲的话、
嗯，
我们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文章来跟进这样一个话题，
对，而且版权啊，就是著作权、知识产权这些东西，其实说三天三夜也能说，
对
对，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例子、啊。
其实这个在国外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讨论话题，我们也希望国内大家的尽可能去关注版权，有对版权有这样一个关注的意识，
嗯，
对。只有这个环境变好了，很多我们想要的好的这个结果的事情才能够往下推动下去，
对，
就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嘛，
对，
嗯，
好，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
好，
非常感谢马老师，
感谢马老师，
不客气，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好，
行，啊，那我们下期再见，
哎，下期再见，
哎，拜拜，
哎。